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8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我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千万富豪姚振华被单接群殴，中国当局为何不表态不行动？第二个话题是领英败退中国，美国的商界精英看中共为何次次走眼儿。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曾经的这个千亿级的资本家宝能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姚振华，近日呢被一群讨薪者暴力围殴的视频呢在社交平台上热传。视频中的姚振华呢被按在地上，眼镜被打掉，眼角挂彩。事后呢，宝能集团声明谴责暴力袭击。令人惊讶的是呢，中共为落实民营经济30条才号召举报，在民营企业产权、企业家权益方面阻碍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问题的线索，为何对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姚振华被打事件呢迄今没有任何表态，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讨薪员工的行为也是不得已和无奈，虽不可取但可以理解，为何万科创始人王石先生这样说？姚振华被打事件是否背后牵涉到中具高新控股权后的国际民退问题？今天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第二位呢是南科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两位博士你们好。
小平好，冯教授好。
小平博士好，大家好。
先跟我们的观众啊说两句这个姚老板这个人啊。这个人呢，我们第一次在公众的视野知道这个人呢，是8年以前呢有一场宝万之争。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王石呢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野蛮人。从此之后呢，这个姚老板啊就有野蛮人的这么一个外号。那么根据这个中国那边发布的信息呢，2016年的时候呢，姚振华的资产已经是1150亿元，所以说我们说他是曾经的千亿级的这个富豪啊，当时呢名列中国第四。那么我看到的这个第一财经呢、这个统计呢，就是到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宝能集团的总资产呢有8300亿元啊，那么剔除各种啊负债后呢，总资产约4300亿元啊。那么现在他呢负债是多少呢？1918亿，这是媒体报道的。那么这个姚老板呢，7月31号在深圳宝能中心的门口呢被讨薪者啊一顿痛揍啊，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介绍的情况，眼睛被打掉了啊，眼角又被打肿了啊。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呢，第一个话题呢，我给啊冯崇义教授提问啊。我记得这个前两个礼拜请这个香港的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做节目的时候，谈这个秦刚和付小田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当时我就问他，我说秦刚还是国务委员，怎么会让这个男女关系的绯闻在互联网上到处都传呢？然后纪硕明先生当时说啊，有些人想让子弹飞一会儿啊。那么这个姚老板这次被打了之后呢，当局到现在也不说话，也不采取行动，是不是当局也想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呢？那么冯教授
啊，现在怎么讲啊、因为他一直是一个争议人物，因为他是从草根里头生长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王石讲他是野蛮人，因为他本身是，其实如果说他在发展进程上讲，而他因为从发家史上啊，他没有别的非常强硬的权力靠山，他还是比较讲究市场规范的，从他去收购别的公司， 这种方式就是胆子比较大闯劲比较大，但是跟这个说用官方的力量去霸占欺行霸市，他根本没有那种野蛮的行径。但是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是收购一些国企，然后现在特别是他原来跟这个中山火器开发区管委会争夺这个控股权，也跟人家原来跟王石的万科争夺控股权一样，不受官方待见，所以他现在这种情况，当他发生这个冲突时候，很有可能就是背后这个国企还有国家力量在动用国家力量来对付他。记得以前还有一个报道，就是他作为第一股东也好，第二股东也好，想到那个河西集团去进到公司里头去，被拦在外边，被保安拦在外面不给他进去。这本身因为他在那边门外对着这个镜头大喊的，怎么会乱到这种程度？这里头可以看出来。是公权力可能在背后有所动作，想用这种方式逼退他或者压迫他低头，这是也符合现在的大趋势，就是国进民退，把这个实习老板名义上说是自己人，如果当自己人，但是他如果不当自己人。要夺他的财产的时候，他就得乖乖让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像这个马云当时呼风唤雨那么厉害，现在被边缘化。这个万达的王健林也在边缘化，恒大的这个老板现在也半生不死的，他不是一个个别现象，就整体的民企和民企老板。现在这个压力很大，就是在他们的融资渠道，不说完全中断吧，然后现在基本上这个新的融资渠道是受阻遏非常大，而现在市场行情也非常不好，他们想通过变卖这个他们的这个产业或者房地产去走出这种流动性危机也走不出来，所以现在他们是内外交迫。形势非常严峻，对他们，现在从我这个行外人去看，是他们很危险，处境很危险。
这个冯教授这个行外人啊，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比较有意思。就是从这个姚老板的历史来看呢，他收购国企不受官方待见，那么他认为这个事件呢背后呢有可能是动用国家力量对他的某种惩罚往这个方面去推理。因为现在这个民企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它的境况已经是很糟糕了啊，但是呢，北京呢发出的信号呢，你从党中央发出的信号，我们刚刚前面谈到了，这个民企31条好像又给这个民企送来了这个雨露和阳光而且呢还在这个网站上公开的号召去举报破坏民营经济这个侵犯民营企业家的这个权益的这个事件，那墨汁还没有干呢我们都听得见，这个声音还在那传呢。然后这个姚老板这么大的姚老板就在街上被揍，所以说这个我们就纳闷究竟北京对企业家的这个态度究竟是什么我们觉得这个话题呢值得讨论。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万科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他的现在的头衔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视频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现在的老板们或者名人对这个姚老板被打的这个事件呢，几乎是跟政府一样，全是鸦雀无声。那么，王石这个老板讲的这段话呢，就被媒体普遍注意到了。然后他说了什么东西呢？他说现在经济不太好，民营经济企业家压力非常大。企业遇到困难是普遍现象然后下面呢，他一些员工不得已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这种举动不可取，但是可以理解。 员工有他们的无赖啊，这是一段啊。然后后面批评的现在的社会一种心态，完全是看热闹，让其感到悲哀啊。再往下呢，姚振华啊，至少没有躺平啊，这种信息是值得鼓励的啊。后面他说呢，应该通过法治手段来处理等等。所以这个王石先生说了一串话，所以我想听谢田博士你解读一下，王石先生想通过这一段视频啊，究竟传达出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王石这个讲话呢，基本上体现出这个他当然有这个兔死狐悲的那种感觉，因为作为这种企业家的话，有人会出现这次呢，姚振华被打，或者就是基本上是有一种呢，就像你这个标题说的，官方呢让这个官方当吃瓜群众啊，好像是在让子弹飞一点啊，也不在乎这个事情会造成什么负面的影响，也不在乎呢这个会有损于中共现在要扶持私营企业家的一种决心啊。他确实呢是在利用一种他即使不是说利用群众反打群众斗群众，就在放纵群众，就是对中共的实际上这不介意，就是说愿意呢，就是说让这种混乱，就是混乱和这种不公正或者这种暴力这种现象呢出现一会儿，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呢听话或者不是那么受控制的这些野蛮的企业家呢受到一点挫折。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共的那个心态。首先呢，就是说中共显然呢没有把他当作自己人，他不是自己人。如果这个人是自己真正的自己人，真正的白手套的话呢，他恐怕这个处理方式呢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就马上那些打人的人就被抓起，然后被公布于众，他呢有时候受到很多很多安抚。那他现在看来，这个姚振华先生呢确实有点不是什么人缘，不是特别好吧，人缘不是特别好。他是曾经是千亿富豪骗子，在中国居然名列第四，当时一度名列第四。现在他面临的问题，这个宝能集团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跟恒大、碧桂园整个中国房地产业面临的问题一样，就是销售下滑，巨下巨滑。然后呢，现在他那个资产呢看起来还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他实际上那些很多资产呢，实际上是虚假的，实际上是，但至少他现金流出了问题。现金流出的问题出现那个最大的后果呢，就是他拖欠这些拖欠那个员工的薪水薪资。那这个姚先生呢可能不是特别的，就是说怎么圆滑吧，或者比较不是很聪明，他居然让他那个身边的很多人的薪水也都拖欠啊。因为你前这个拖欠薪水就在中国在这是很常见的，但是他一般都是会拖欠比方说你的 contractor， 你的这些雇的人，或者其他的一些合同工啊，那些底层的薪水，他这些看像他的保安集团呢，他周围边的很多一众白领阶层也都是拖欠了很多，上是几百亿、上千亿的这么多，拖了好像一年半了那个薪水。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附近的、贴近、近身的那些。还有一点呢，他显然不是他不是一个有强力背景的人。刚才冯教授也提到，就是说他不是这种完全有一个靠山。我们知道中国的几乎所有的企业，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白手起家没有资产，他在慢慢的以后呢，他这个共后面的高层的中共的精英集团呢，他们一定会介入啊。这些人也会乐意投靠，会找一个靠山。那这个姚振华呢，或者是他原来的靠山不够硬，或者原来的靠山可能去世了，或者要死掉了，或者失去影响力了，或者他根本没有靠山。尤其他又欠薪，对吧？欠薪这个事情实际上中国就很普遍。中共利用这样一个事件，让这个欠薪的老板被打一下，对老百姓来说呢，吃瓜群众呢，看起来也挺解恨，你知道吗？觉得是这个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那对中共来说呢，因为他不伤，对中共来说他无伤，不会中共的权威和那个威信，那他不 他不妨就让这些啊，现在像我们看到的就这个问题。但这个实际上这个有一点呢，就是说，就像王石刚才提到的也是，就是显示的这个社会呢，法治呢不能彰显。就是说你欠薪的话呢，那你可以通过正常社会的话，你可以欠薪大欠法律，通过其他方式呢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中国这个法律呢没有到位，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只能用这种就是说来打老板呢、啊、这种低下的就是犯违反一些违反法律侵犯人权的行为讨取公正。那这个时候上的公正他也得不到，欠拖欠的薪资也得不到，那只是姚振华呢吃了一个大苦头。
嗯，这个谢天博士，这个网络可能有点问题，一会儿我们导播啊给你再连一下啊。那么我呢使劲去听啊，那么我听到有几个关键呢，我大概尽量的这个回应一下，就是一个就是说啊，这个谢天博提到了这个吃瓜群众啊，利用这个事情来解恨啊，这个呢正是王石在这个讲话里面谈到的。他说这个企业家团体中啊，姚振华是一员，遇到问题被这样对待，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激发矛盾，同时呢现在社会的一种心态完全是看热闹，让其感到悲哀啊。那么我们这个节目要做呢，昨天我们发了一个节目预告，那么放在油管上啊，放在那个推特上。那么这个推特上我们看到的关于这个节目的反馈意见呢，那真的是吃瓜群众看到这个姚老板被打，那是一片欢呼啊啊。那么这个你看看啊，这个叫 ALAAPPID 啊，这个网友这个推友呢，他说姚振华这种市井无赖专中共啊，这个成资本流氓，四到临头被中共抛弃成过街老鼠，这不很正常吗啊。那么自由新闻财经这位推友呢，他说呢，姚振华和许家印啊一丘之貉啊，狗屁富豪，中国民营企业家能做大只有骗子和白手套啊。那么这个王志勇呢啊，他说呢，在中国的经营啊，包括银行、地产、证券、期货，腐败很多万亿级企业呢都挂国资外企民营的皮，实为财团权贵控制，玩大的现在收割众生啊，所以他可能会认为这个姚老板啊是权贵的手套白手套。还有一个呢叫 Me Too 他说这个脑子有病吗？被讨薪者打，这不是活该吗啊。你的意思是民营经济就应该拖欠员工工资，你们美国就是这样对待劳动者的，好可怕啊。那么唯一有一个为这个姚老板说好话的，你看他怎么说的啊，这个叫 King 啊，他说姚老板被打呢说明这人还不错，不涉黑，如果是王健林、王思聪，你打他试试看看啊。那么这个观点呢，我们的啊谢天博士和冯博士呢都谈到，就是说啊他的后边的靠山的问题。那么从他被打来看呢啊，那么说明他后面可能没有靠山啊。那么还有一个网友呢，他没有名字，他这个推特的这个 ID 呢是三个音啊。这个人呢有点这个话呢有点意思，我把他提出来啊。他说姚振华并没有被殴打，只是被围堵要工资啊，他逃跑被拽住而已。那么昨天我回应了他这句话，我把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呢报道他被打的消那个图片啊都给贴出来了，那么他也没有进一步的回应啊。后面他的这个就有意思了，他说讨薪如果殴打对方呢就会被逮捕了啊，姚振华控告四大者还是很容易的啊，毕竟有财力和政界关系，一个员工怎么能不怕呢啊。姚振华长期拖欠工资并不是他个人没有钱，而是要员工等待项目处置回款后才发工资和相应提成，员工希望破灭了，等不下去了，正好他批评他一句话啊，叫美国之音夸张啊。这是我们的观众啊对这个啊姚老板被打的这个啊一些回应。那么我们继续讨论啊，这里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姚老板这次被打呢，我怕他担心的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对这些资本家呢进行习近平政权式的专政啊。 那么现在这个当街打这么大的老板呢，在我的记忆中是第一次，所以我担心啊，开这么一个恶劣的先例，让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家真的是雪上加霜啊，这个资本家这个以后会民不聊生，我有这种担心。所以说，我们的冯教授，你有这种担心吗？
我当然担心，因为这个你看中国历史，其实从50年、从80年代开始改革起来，一直是一放一收，一放一收。比这个你看整个共产党世界也会这个样子，就是说，当他开放经济很困难，或者社会上有很大麻烦，他要开放，要给社会一些动力让发展，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他感到受到威胁了，他收回去。就是他就是把整个这个进程，就是啊经济自由化或者政治自由化，把它 reverse， 把它倒转回去。而习近平你要出这个整个这个党政机构不作为，这个啊政法部门不作为，一个大背景，就是习近平现在是要出重拳打击这些所谓的资本无序扩张。他已经多年十年来都这样干了，因为他现在是我们说他集团伏弊也好，说他讲这个倒行逆施也好，大倒退也好，他是造成了一个大趋势，就是现在要收拾这些大资本家。我在收拾大资本家之后呢，他是在利用民间这种仇富心理，利用这个中国很深厚的这种民粹主义啊。现在我会看到这个可能。政府也当然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就是这个经济下滑很厉害，这个民生艰难，正在迫在眉睫，这个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啊，找不到就业机会，这样这个大危机他们看到了，回想到这些掌权的人在搞阴谋诡计，想转移这个视线，把这个怒火引到企业家集团上面去，让他们当替罪羊，就是很多次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专制政权就是他本来是他统治无方或者他的政策失误造成的社会矛盾、社会危机，他转嫁，把这个危机转嫁到这个企业家集团上去，然后把这个怒火烧到他们身上去，然后他回火中取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刑警。我想这个刚才小平兄的这个观察我是完全赞同的。就是他现在这种新的趋势，哪怕让他当街，就是让他们可以把这个怒火向企业家发泄，就是私企发泄，然后就可以让他们得救。当然另外一种方式你也可以看到，他还煽动这个民族主义，把这个怒火烧向美国，烧向西方。其实这是一个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本质特征，他是一直落实不比，一直在用这种手段的。
因为这个共产党呢，他对待这个知识分子，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呢，他除了把你这个关到监狱之外呢，他现在他用的手段比原来更多了啊。他把你关到监狱啊，他可能让你丢掉工作，让你变成赤贫啊。另外一个呢，他可能还去羞辱你啊，你说把你的衣服扒光啊，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啊，让老百姓去对你进行这个羞辱等等。那么等于这个手段，你现在如果用到这个资本家的身上的话，那刚才我念的这些这个老百姓，你看对这个姚老板被打的这种欢呼的这种声音啊，高兴的这种声音，所以说这个对资本家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担心的啊。那么我们在关注这条消息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网友呢提出了一个看法啊。那么这个推友呢他在推特上他是这么说的，叫 Ignatius 李仪啊，他说新闻呢不能只看一半。这条新闻的背景是国资委明火执仗，硬抢姚振华的中巨高新公司。姚振华呢是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最大股东，前段时间他进自己的公司还被保安拦着呢啊，安排打手以讨薪名义为由，再配合媒体宣传一下，就达到摸黑资本家的目的。所以不要一看见围殴资本家就一涌而上，尤其在中国这种地方。那么我呢去查这个，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这个角度啊，就是 看到了新闻啊，表面上看不到的地方，所以我就去查新闻。那么发现呢，就是宝能系和国资股东之间的有一个什么八连战火的说法啊。那么这个叫什么呢？就中山国资、中山火炬集团有限公司呢，和中山润田呢，就围绕着一家公司的这个控股权呢，真的开展了八连之间的这个争斗。那么这个争斗的一方呢，那是中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实际控制啊，中炬高新。那么这是一家国有企业，所以一开场啊，我们这个冯教授就谈到了说，这个姚老板啊，他收购国企不受官方待见。那么这个事件背后究竟有没有国进民退这个大背景呢？导致姚老板现在这个惨状呢？那么谢田教授，你怎么看？
这个当然是有，这个肯定是这个整个国进民退，或者是中共呢，就是越来越强力的渗透渗入到，就是说，所有的企业，把中共，比如说他把他的共产党的支部建立到，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中国企业、外国企业、合资企业，你看，甚至在外资企业里边，他都要设立党支部，不让中共党员，他实际上就是说我只要控制这占股1%的话呢，就可以有权利在董事会发号施令，所以这个是肯定是在这个背景下。但是我刚才补充一下，刚才这个宝能啊和这个和这个姚振华呢，他这个欠薪，他从2021年呢就开始欠薪，就说宝能汽车呢欠薪高达5600多人，5-6000人啊。然后呢，现在宝能整个体系上有这个数字是有16个板块欠薪呢超过13亿元啊。对，提到一点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他这个商业上这个比较咄咄逼人的这个做法呢，可能触动了这个国企，触动了利益啊。因为首先他那个说他是野蛮人呢、啊，是指的他比方说以前那个在万宝大战啊，什么全党科要去格力执政长。那这个你说到底的话，他就是一种在华尔街，美国华尔街叫好口味，就是敌意收购，有的不太好意的，不想好好跟你谈合并，但是我就想慢慢的，他通过比方说旗下的公司不断的增持那些万科的股票，或者是那个格力的股票，然后慢慢达到控制，就是这个确实是不受人待见，但这个并没有违法化啊，他只是就是说可能有点野蛮啊，但是这个资本市场本来就是蛮野蛮的，对吧？但是他现在都是慢慢的啊，他去搞这种保火之争，你刚提到保火之争，还有一些那个他想趁资，想这个控制，对吧？控制这种是中炬高新这种有国家国资背景的企业，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动了那个共产党的奶酪啊，共产党奶酪，并且其他那些你不管是万科也好，格力也好，这些呢，他们还号称是民企，但是也都是有中共后台的啊。那他呢，就是说这个宝能呢，他可能后台不强，或者后台没有了。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在现在好像据说胡锦涛不是要去世了吗？是的嘛，要死掉，但是呢，那如果胡锦涛真的走掉以后呢，很可能比如说他的后前台或者他
那个谢教授，谢教授，那个我们导播说你的这个监听的声音的质量还是不行，那么我们那个只能把你切换掉啊。那么这个第一个话题呢，我们两位嘉宾的讨论呢，我们就到这儿啊。那么我现在看看我们的这个油管的网友啊的发言啊，那么这个叫 Dimitri 啊，这个油管网友呢，他说在台湾呢，如果有劳资纠纷呢，欠员工钱呢，政府就会出面调解啊，这是我看到的哈、啊，这个油管网友的一个说法啊，这是台湾的一个说法，嗯。那么这个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那么我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忠义博士和南港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参加我们呢今天的14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话题是呢，领英啊败退中国，美国商界精英呢为何看中共呢四次走眼？一会儿呢，请我们大家回来收看。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8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啊。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微软旗下的职场社交媒体平台领英正式关闭中文版运营程序，退出耕耘近10年的中国市场。此前呢，为了诱人的中国市场门票，这家公司不惜牺牲名誉，配合中宣部进行内容审查。值得注意的是呢，这并不是美国商界进军中国言论市场的第一个滑铁卢事件。此前呢，美国传媒大亨默克多进军中国传媒市场，20年后败退中国。谷歌接受自我审查进入中国4年之后呢，也退出中国。中国的言论市场呢，只有中共一个赢家，为何西方资本家呢前赴后继？过去40年来，这些西方商界精英接连败退中国，这些事实是否能促使正准备去中国或正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重新审视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呢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第二位呢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天博士。两位嘉宾你们好。
小平好，大家好，
大
教授好。
这个领英呢进入中国呢，是我记得2018年 BBC 当时说呀，他说这个是打进中国相对成功的例子啊。那么2018年说了这个话之后呢，大概到是2023年呢，那么这个领英呢就退出了中国。所以我想先请这个谢田教授啊，你来讲解一下，你觉得领英啊最后败退中国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呢，我们知道领英呢，它是职场社交平台。首先呢，在美国的话呢，它我们知道它有这个社交媒体，对吧？有这种推特啊、脸书啊这些 Instagram， 有很多这个社交媒体。但领英在美国的这些或者在西方在国际社会呢，它之所以能站得住脚的话呢，它是它的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它是职场的，就是说，就是跟这个人的这些不光是一般简单的社交，而是一种在涉及到职业啊、工作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职场社交平台啊。那这个社交平台呢，它当然这个 他之所以可以进入中国市场，我觉得那个你看中国，我们知道中共他不允许这些脸书啊、推特这些真正的社交媒体进入市场，因为这个人们在这个真正社交媒体上呢，他会谈论很多很多事情，从政治、经济是所有的事情都会谈到，那这就触犯了中共的禁忌了啊！中共不会允许这些自由交换信息的这些社交媒体进入中国。那职场这个社交呢，似乎看起来好像应该是伤害性不大，会对中共的威胁不大，他才同意了进入啊。那这个领英中国呢，刚进去的时候呢，它也是职场，它是也是作为一个职场社交平台，但是它职场社交平台它有一个特色的或者它的这个功能呢，就是它有这个平台有这个原创内容的发布和互动。那这个东西，虽然你是个职场社交平台，像我也有一个 LinkedIn 的 account， 知道我们那个上面呢，我现在不需要找工作的时候呢，我可以发一些，比方说我写一些文章啊，其他关于其他那个经济、社会啊、政治啊，任何内容都可以发啊。那这个呢，中国当然呢，中国的那个找工业或使用领英的那些网友的话呢，或者中国的白领阶层也好呢，他们当然也希望用这样的东西。那现在这个领英有这么一个平台，他们可以发表一些原创的内容，也可以发表一些互动啊。那这个就实际上这个。就难免会出现，就是说很多就是触及到敏感的中共不喜欢听的东西啊，这是肯定的，因为人们不可能就是说只限于光是找工作啊，因为找工作的话呢，其实他就不需要这个领英了啊，领英是一个职场社交，也是个找工作的一个地方，对吧？但是呢，有很多有其他的软件、其他的网站呢，那就单纯的就是一个招聘。那领英实际上它的那个 niche 或它的利基或者它这个优势的地方呢，就是它把这个找工作这种这职业性的找工作和这种社交啊综合了起来，用那个职业的那个社交平台，在中国呢，它也开始有这些呢，就是它可以在中国存在或能受到中国消费者喜欢的地方，但是它恰恰是它这个平台原创内容的发布和互动，或者它的学习功能。这个实际上是已经触动了中共，所以2021年的时候，十月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领英中国，把他这个原创内容的发布和互动的功能给砍掉了，砍掉了这个等于是这个公司呢自断其手、自断其足，或者实际上是自杀性的行为，因为你把他这个互动功能砍掉以后呢，他跟一个单纯的招聘软件或招聘网站没什么区别。他已经失去了原来在西方社会一个真正就可以独当一面，他会有一个独占市场的这么一个理由和根源。那自己他自断其手，当然也是肯定是受于公众的压力了，对吧？他这些没有这些东西以后呢，没有这些互动啊、发布啊、学习功能啊这些，那他现在就没办法在中国发展了。那现在就是其他的，所以他最后现在在退出中国，因为中国自己的那些内地的一些招聘软件、招聘网站呢也慢慢起来了啊。这个你看，它这整个的过程呢，就很像那些几乎所有的其他的互联网，从百度到这个淘宝啊，这些都是这样。他们学到了中国那个外国的一些、美国的一些。谷歌也好，或者是亚马逊也好，那个易贝电子湾也好，他学到了这个形式以后呢，就是以后慢慢就把这个外国的真正的外国原创的那个企业或商业模式给抛弃掉了。所以这个领英呢，基本上可以说，他带着自己的东西进了中国，希望呢，他是非政治性或者专注于职业社交，可以不会引起那个中共的雷达的注意。但最后呢，我估计他现在没办法实现，因为中共也知道，你只要有这些原创发布、内容发布、互动功能的话呢，肯定会涉及到敏感的话题。后来他把自己这个功能给去掉，斩掉了他的自己的这个手脚的话呢，这也没什么需要发展的那个理由了。这最后退出中国，显然就是因为他已经丧失了自己原来最强大的一个功能。
谢谢我们的这个谢田教授的这个解读啊。那么个因为这个领英呢被败退中国呢 这个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就像我们前面啊那个话题讨论的，就是看新闻不能看表面。你看我们这个啊，这个推特上的这个网友呢啊，叫白二季啊，他说美国公司败退中国是竞争能力不足啊。多年前我就是领英的会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招聘网站啊。你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叫 Martin 啊，江啊，领英的刺就是美国的输赢，只找外部原因，不反思自身出问题。你拥有领英和大陆的同类 APP 对比差距啊。那意思就是说啊，你这个竞争力不行啊，你这个实际上，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房先生啊，他是这个伊林老用户，他告诉美国之音，领英的存在是基于社交的啊，中国的审查制度让领英不得不放弃自己最强大的职场社交功能啊，但在招聘业务方面呢，他完全无法和中国本土的招聘网站抗衡。刚才我们的谢教授也讲了，就是2021年10月呢，他把自己原创内容那块啊给删掉了啊，等于自断其手。那么我看的那个一些资料呢啊，领英呢于2023年发布的最新透明度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2021年年度曾向领英提出过43次删除内容的要求，领英只有一次没有从命。这个数字呢和2020年基本持平，那等于就是说领英啊，这老板坐在北京的办公室，过两天中宣部就来电话，你要把那个帖子给我删了啊。所以说说白了的话呢，这个领英在中国的存在是共产党不允许言论市场有言论自由啊，可以这么说啊。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就想请问我们的冯春义教授啊，这个领英呢去中国败退啊，这个并不是西方媒体败退中国的第一家啊。2001年的时候呢，新闻集团旗下的 Star 卫星公司啊在广东落地啊。那么这个2005年的时候呢，默克多批评北京政府对境外媒体关门，对什么样的新闻能进入中国非常多疑，后来呢他就退出了中国啊。那么这个谷歌呢在2006年进入中国时呢，认为可以打开中国互联网的市场，但是呢四年后呢他也退出中国啊。那么在谷歌退出中国的时候呢，领英又进去了。所以说呢，这个我想请冯教授解读一下，你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些资本家们啊，他为什么是前赴后继的往前冲？他不知道这个里面有危险吗？
他们当然知道危险，就是这个市场的魅力是抵挡不住的。这个资本主义市场，它从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它要占领所有的有可能的市场，它都不遗力的需要去开拓。就哪怕是里头有很多坑坑洼洼啊，哪怕踏破万里波涛他也要开辟，哪怕打仗他也要去开辟。这是他的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本性。但是他碰到了共产主义的这个政权，他当然是这些要进去的时候，他当然要做一些变革，做一些改良，就是要符合共产政权的一些要求。这里头刚才你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共产政权它是一个集权政权，或者我们现在叫后集权政权，因为它要开放一些空间给社会给经济有所发展，不是要像我以前毛时代那样彻底关闭个人空间或者资本空间，我们叫它后集权。但是它的政治框架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框架还是集权的方式，所以这个媒体人心的控制它是不能放弃的。你讲过这个原来的这个谷歌，因为它是纯粹的媒体，这个Murdoch 是我们澳大利亚人啊，当然后来入了美国籍，因为澳大利亚这边跟政府比较左，他受不了他跑到美国去了，但是他是澳大利亚人，他也想进入，因为他是买那个李嘉诚的当时叫做 Global TV 去买一个卫视进去中国的， 他当时进去之后，他已经做好了各种涉猎业，他都是在国际舞台上这个呼风唤雨，非常成功，这个啊资本非常雄厚的。他进去当然是就是有备而来，但是他们没有，应该讲没有深刻认知集团政权毕竟跟别的威权政权不一样，就魏先生还有留下这个他对这个意识形态没那么注意，还是可以放任一些啊不同的思想在传播，但是集团政权是一定要杀死所有跟他不一这个不同的意见和意识形态，他不能接受这个多元的挑战。而刚好这个领英，刚才谢教授也讲过了，它不仅仅是一个招聘的平台，它富有这个职场社交的平台，所以它就一定程度上富有这个媒体的功能。而它其实是打边球，在踩钢丝，在做这个职场招聘功能的时候，开放一个小空间啊。他压住政治这一块，但是还是开放的空间可以打沙边球，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真正有他的核心竞争力，就别的平台别的招聘平台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使他那些去求职的特别是一些比较灵活的年轻人就选择这个领英，我不是选择本地的这个平台，因为那个是纯粹的招聘工作啊。所以这个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当这个领英它不断的退让，最后应该是第二任总裁把整个这个社交平台给关闭了，那么也就是相当于他竟然这个自攻，自己废掉了他的核心竞争力。所以这样情况底下，他在中国就完全没有特色，在招聘工作他又不像中国公司那么灵活，有那么多这个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啊，我们讲不合法的竞争手段，各种野蛮竞争手段都可以使用，你正儿八经的根本当然就是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根本在中国市场就不可能再继续生存。而且目前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大批的外企在撤离中国市场，就是原来在领英可以提供这个平台给一些外国人，包括在海外的中国人去中国找工作，但是现在的外企大趋势是退出中国市场，所以他这一块生意也丢失了，所以他的所有优势都丢失了。我这是他的这个他在中国市场上的这个灭亡，就是变成一个啊，不可避免的一个结局。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所有这些资本家啊，这个进军中国的媒体市场或者言论市场的呢，啊，为了得到这个门票呢，都下跪了啊。那个谷歌去中国的时候呢，搞了一个中国版啊，然后这个领英呢，啊，刚才我前头提到，就是说，啊，43次一年啊，2021年就搞了43次删帖啊，只有一次没拒绝啊，有一次拒绝没拒绝，这也不错啊，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没拒绝啊，那就这个拒绝了啊。那么这个还有这个，你像脸书啊那样的老板啊，他为了进军中国呢，啊，他学习近平的著作啊，这个请习近平给他女儿取这个中文的名字啊，最后北京说，这个还是不行啊！实际上，他在这个我看的材料呢，他在这个啊杭州呢申请注册了一家公司，已经进去了，脚踏进门了。后来因为什么呢？中国撤回了有关的规定，原因是浙江地方官员和国家网信办有分歧，所以说这个脸书啊，把这个杭州当地的这个官员搞定了，然后上面那个没搞定，最后导致他一只脚进去还是没进去啊。那么这个，谷歌呢最后4年以后出来啊，这个那么这个默克多呢对北京下跪是下的最厉害的啊，他为了这个啊进军中国，曾把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从他拥有的星空卫视中啊拿掉啊，他还拒绝了一家出版公司出版一本有最后一位港督彭定康撰写的书啊，因为这个彭定康那时候批评中国政府是非常的强烈啊，但是呢尽管这样呢， 刚开始当局只能让他在广东落户，后来呢就进一步的卡他的脖子，导致他跟北京翻脸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推特网友啊，对这个西方的这个资本家进军中国的这个言论市场啊，有一些评论啊，我给他选几个啊。这个大包王朝啊，他说贪心不足蛇吞象，想去中国挣钱就是火中取栗啊，中国要的是大公司的本钱和技术。那么啊，相对来说呢，你这个领书领英啊，谷歌啊，啊，你拿不到你的技术和本钱，那就算了吧啊。那么还有一位呢，叫华荣啊，他说文明国家多产生东郭先生啊，中共永远都是吃人的狼，所以他把这些公司呢看成是东郭先生啊，这也是有趣的角度。还有一位呢叫邱啊 Simon 啊，他的观点呢说呢，在垃圾场肯定有一堆垃圾啊，无论扑灭多少次都会有后继者，只要有垃圾在就一定聚集到苍蝇。那么苍蝇和东郭先生这个评价就反差很大。那么最后一位呢叫飞飞的网友呢，他说是愚蠢啊，所以他们会看走眼。那么接下来呢，我要问啊谢田教授啊，就是说这些西方资本家在中国吃了这么多的这个教训之后呢，当时我记得谷歌这个事件发生之后，路透社就有一个评价，他说谷歌抽身离去呢，还让那些试图进入中国的海外公司呢，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呢，必须三思而行啊，啊，也使得正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呢，重新审视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说这话的时候是2010年，那么现在是2023年，你觉得啊，谷歌事件加上这次的领英事件，你觉得资本家啊进军中国言论市场会不会从此死了这条心呢？
死不了的。这个肯定是甚至不会死心的，啊，他们会继续前赴后继啊。你刚才你提到，就是说这个冯教授也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去中国，是吧？就是资本呢，或资本的扩张的话呢，他确实需要这个全球的市场啊。这个欧美要进入中国市场，这个梦想啊，这个100多年前就开始了。大家记得那当时那个从鸦片战争之后那个前后。当时英国人不就说了嘛？他说英国说中国啊，几亿人啊，我他是卖袜子，是卖袜子的人，是吧？给每个中国人买一双他的袜子，那就可以用让这个中英国公司可以生产几十年上百年的啊，这就是他那个中国市场的魅力，或者说中国人口的魅力。所以这个传统或者这种就是说逐利或者寻找市场的。这个心态呢，从英国开始到现在到美国到现在呢，你可以说很多公司都多次碰壁，尤其是在这个中共，在这个中国在中共统治下这过去的70年，但是呢，他们不会应该是不会这个不会完全放弃的，尤其是呢，中共他还会那个一直会利用这个人民的那个贪婪的心理或者利用人民致富的心理，他会给出很多优惠。你比方说，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给了当时的，我记得好像是摩托罗拉这些公司呢，他就给他了很多的优惠啊。中共会用这个方式，你给某一些特殊的优惠，在高于特殊的法律，然后让这些公司进去啊，因为中共需要这些资金和技术啊和管理方式啊。而一旦学会了以后呢，后来那些的公司呢，可就没这么幸运了。那但是中共的一旦就像现在中共又开始觉得需要吸引外资了，他们仍然会找到一些公司，找到一些资本家或者华尔街，他会还会给他提供格外的优惠让他们进去，然后作为一个样本来宣传，来吸引更多的进来。那资本家呢，有一些也会，那他只要觉得有他自己觉得判定这个风险，对吧？风险虽然高，对吧？也这么多前车之鉴，但是他一旦觉得还是有特殊的有可能赚到，或者是中共给他一些私下的许诺的话呢，他们就会去。所以这个领英事件绝对不是一个最后一个西方企业去北京啊，这些企业呢前赴后继呢，以后可能很快还会继续有。当然，现在中国经济陷入这个严重的衰退啊，中共这个倒行逆施啊。 打压私企也越来越烈，就是以后呢，这种西方美国中美之间，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进出口下滑，就双双下滑。
然后还有十秒钟，
像投资，投资也现在也在继续下滑，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以后这种西方企业，去中国的动力和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谢腾教授，我们的时间到了啊，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学副教授冯崇玉博士，兰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腾博士呢，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台湾呢，副总统赖清德预定周六过境纽约，前往巴拉圭参加总统就职典礼。连日来呢，中国解放军加大了对台湾周边空域的侵扰。白宫官员呼吁中国不要对赖清德过境呢做出过度反应，升高紧张局势。面对中国渐增的武力恫吓，台湾积极强化防卫实力。除了正规军外呢，后备军人的战力提升更是近年的改革重点。继台湾军方于五月召回首批女性后备军人回营战训之后呢，三位退役女军人告诉美国之音，他们也期待恢复战力，万一台海爆发战争，他们愿意挺身前线为台湾而战。
头戴防毒面具，手持步枪，模拟城镇攻防战，还要徒步行军5公里，并操练实弹射击等。这是台湾第一批总计14人志愿被召回受训的女性后备军人，他们在为期5天的训期中展现出积极提升战备力的决心。台湾总统蔡英文特别要求军方调整相关措施，以迎来更多女战士。
我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女性士官兵一起加入训练。台湾身处全球民主防线的最前沿，我们要让世界看到不分性别守护国家的决心。
虽然台湾女性军人退役后属于志愿军，不必强制列管，但目前列管中的9815位女性后备军人，未来将纳入教招回营训练。服役22年，曾担任台湾海军扫雷舰舰长的叶延龄虽未加入后备军，但他说首批女性教招让他重燃受训的兴趣，尤其有意愿恢复专长战力，例如军舰上的救火堵漏、新式水雷作战所需的装备训练等。他还支持全民皆兵，
男生女生都要服役，这件事情是好的，因为在打仗的时候不管性别你都必须要去面对。台湾就是这么大，如果所有人都了解基本的技能或防御的能力的话，那我们的力量就是2倍的大。
官拜上校的张玲玲去年退伍后自愿成为后备军人，现年53岁的她说自己曾受过旧式卡宾枪的枪支保养和射击训练，若有机会熟悉新式枪支也能上战场杀敌。
当国家发生了紧急状态，那我可以第一时间站到第一线，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能够让后辈的比较高阶的去了解国际的情势，国军现行的一个战场的环境，我们武器装备或者是指挥作战的一个兵力的分配。
受到少子化的冲击，台湾军方自2006年来积极招募志愿役女兵。据军方统计，台湾女军人的比例从2020年的13.1%提高到2021年的14.08%，已提早达标。对于女性参军，军事专家说，台湾女军人的体格略居劣势，若要投入更多作战层面，体能需先达标。
比如说，装甲兵必须他要搬运战车的炮弹，对于身材娇小的女性军人来讲，可能他的负担就会比较重。所以如果要有效的运用所有这些自愿意的女性军人的话，国防部要评估把女性军人的体能训练的标准逐渐的拉高到跟男性军人接近。
美国之音方琦台北报道。
明天的纵深视角节目呢，我们在播出对作家慕容雪冲的专访啊，从中国的网络红人到流亡作家， 欢迎我们观众朋友们呢，周六上午9点收看。最后呢，谢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